那心脏病是现代人的第一个杀手。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心脏。但是这几周我们反复读的一些经文，就是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上帝让我们保守的心，不只是我们的心脏，它是我们内在那个生命，保护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情感、你内在的全部。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它发出的。你要守护你的心，谨守你的心。有的时候这个怒气它在我们的里面，它想做王，它会控制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怨恨它在我们里面想做王，想控制我们。那有的时候是一种嫉妒、苦毒的记忆在我们的里头要控制我们，啊，要做王。就是魔鬼他在我们里面要做王。那上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谨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的家就是心的果效，你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家。那家里的生活就是反映着你的心，所以圣经上说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家。家是要有房子的，那是外在的东西，对吗？车是外在的东西，但真正影响家庭的是你的那份心。那在我们的中文的里头有讲到各种各样的心。中文的词汇里头我们不讲这个有关心的成语，就是一般的词汇，你说要放心啊、粗心啊、灰心啊、担心啊、留心啊，你要小心啊，啊，你这个小心眼啊，你这个假心假意啊，对吧？私心啊、黑心啊，甚至花心。那我不知道一个人他有什么样的心，我们的古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心太重要了。那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是什么呢？那你这个心里面有什么，你的生活会反映出来的。所以圣经教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心，啊，经营家庭、管理家庭，也是追根究底就是经营你的心，保守你的心。所以你为什么看这个不顺眼，那跟你心有关的。为什么你很喜悦，那是跟你心有关的，啊，为什么你看什么东西都觉得它看在那个地方让你讨厌，跟你心是有关的。基督不是讲一句话，基督说善人从他心中所发出的善，那恶人从他的心里的恶就发出恶，对吧？所以主基督说你心里所有的你口你就说出来，很然就是心会影响你外在的行为，你处事的方式，对人的态度。所以在家庭生活当中，弟兄姐妹，心啊往往体现在家庭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所以家庭生活就像一个镜子一样，能反映出我们的心。基督徒的一生，圣经反复地叮嘱我们，可能你外在的生活跟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的心灵状态跟世人不一样的，所以你的生活也就不一样。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大家还反复地记得这一画面。我们的生活就像一个大厦一样，我们很多时候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这个大厦的外层装潢得很华丽，啊，吸引人的眼球，我们心灵得到满足，因为人家称赞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大厦的内层同样重要，如果内层里面混乱乱七八糟，你的家里面一片混乱，不但不荣耀神，你活在世上也是非常苦楚非常痛苦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你败坏你自己的孩子，那大厦的根基它的内层那个是基层更为重要。所以心就是涉及到你的内层，心力如何会影响你的家庭生活，影响你跟人的关系，甚至影响到你的工作。所以这段时间我们三篇讲到，我们都讲到同样的一个信息，保守你的心。那今天最后一次，那我请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哈，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哈，我们心中有没有永恒，心中有没有成圣的观念，心中有没有智慧的沟通。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三面，我请弟兄姐妹在讲之前，请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好吗？来，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语，侧耳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弃你的眼目，要沉寂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是得到生命，又得到一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去怪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我再次请弟兄姐妹注意，你的心它是看不见的，可是心有个外在展示的平台，那就是你的眼、你的耳、你的口跟你的脚。所以家庭生活离不开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还有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箴言书的最主要的一段经文，理解整本箴言书你都离不开这个信息。如果一个人怎么样有智慧呢？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啊！你不敬畏神，神不在你的心中，你永远不可能真的有从神来的智慧。那还有一段经文我们再读一下来啊，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啊，鉴测人的心腹，就是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灵的里头，像一盏灯一样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的爱当中，你设立家庭，因为你的家庭有美好的旨意。可是家庭的确让我们经历许多的安慰，也经历许多的伤痛。主，你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来经营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活在世上有见证、有方向、有目标，让我们的儿女蒙福，让我们的子孙也蒙福。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那我第一个信息哈，圣经上告诉我们呢，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你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你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的眼睛同时要看到永恒的世界，这对你的家庭生活是绝对绝对是一种祝福。你知道在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这个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神是爱，但是在希腊文的里头有好多种字来表达同一个意思，就是爱。那希腊文比较精细，那我们中文跟英文比较粗糙，我们讲爱的时候我会说我爱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太太，爱我的丈夫，然后我们可以说我爱我的小狗，我爱这个红烧肉，爱这个冰淇淋，用同样的一个字表达不了那个爱里面的那种精细的东西。那希腊文它是比较精细的一个文字，它里面有好多种字，这儿有四个字在这儿，那就叫 eros， 就是一种渴望拥有对方，渴望跟对方联合啊，那渴望追求自己的满足，那这可以说一种浪漫的爱。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需要这种浪漫的爱，在月亮下散步，在海滩行走，对吗？甚至在蒙蒙细雨当中彼此的依偎，那这是一种浪漫。有的男人需要这种浪漫，有的女人需要这种浪漫，但是你考虑到爱里面是有浪漫的一个成分在里头。但是同时还讲另外一种爱呢，就是友爱，就像约拿单爱大卫，大卫爱约拿单一样，那彼此的信任，彼此敞开自己的心门，对方没有什么强援，没有什么隔阂，你爱我，我爱你，这种爱是没有一种好像自我的利益在里头，那这是朋友的爱，肝胆相照的爱，那这种朋友的爱。那家人的爱同样的，家人之间彼此的依靠对方，彼此的对方有亲情，无论在什么地方那个亲情是牵挂着你啊。那最高的爱那是上帝的爱，那爱是什么？尤其是看到对方你觉得真的不可爱，看到对方你就想生气，看到对方你觉得对方真的是不值得你的爱，可是你仍然愿意用你的意志去我爱他，我包容他啊，我愿意持守当年跟他所定的婚约，那这已经是超越了一般的爱了，对吗？这是上帝说一种无条件的，我知道你不配，但是我爱你。这四种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上帝非常奇妙，他是爱的本质，他就是爱。他设立婚姻就是展示这个爱，在这个宇宙当中，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个地方你能同时体验到这四种爱，唯有在婚姻当中才能体验到这四种爱。婚姻中有浪漫的爱，对不对？婚姻中有朋友之间的爱， 彼此信任的地方，彼此帮助的地方，婚姻中间有这种亲情的爱，想的地方，恋着的地方，无论在哪个地方，总觉得他是你的情人。那婚姻当中还有，如果你活出基督的话，他里面还有神的爱在里头，知道对方不可爱，你仍然觉得我要持守这个婚约，不仅仅是情感的因素，它里面还是有一种意志的因素在里面。我决定，我定义持守这一生。你看上帝创造人设立婚姻何等的奇妙，唯有婚姻才能把这四个层次的爱，四种的爱连接在婚姻里的里头。全世界你在任何地方你找不到这四种爱同时在一起的地方，只有婚姻。你说上帝为什么这么做，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婚姻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上帝就是爱，他为了爱来创造我们。但是你记得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婚姻非常神圣，是上帝设立的。我为什么今天不讲别的东西，别讲婚姻，讲夫妻之间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家庭生活的核心。夫妻之间的关系崩溃了，你的儿女一定受伤害，你的事业也受到影响，你的心情绝对不会快乐。那上帝为什么创造婚姻？婚姻太神圣了，因为上帝就是爱，要透过你这个婚姻让你感受到浪漫的爱，朋友的爱，家人的爱，甚至那种无私舍己的爱。那这是上帝的心意，透过家庭彰显出来。就是他目的是什么呢？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啊，婚姻本身不是目的。如果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特别是刚刚信主的朋友弟兄姐妹，婚姻本身不是目的，婚姻是美好的，你可以享受婚姻中的浪漫、友爱、亲情和舍己的爱，但是婚姻本身不是个目的。就像这个玫瑰花一样，我送你一支玫瑰花，可能就是两个美元，对不对？只有两块美元，我送你玫瑰花，你觉得它很赏心悦目，很漂亮，很香，哦，还有两块钱的价值，那你可能觉得这个玫瑰花，哎，我喜欢。但你送人花的目的是什么？玫瑰花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对不对？你想表达什么？你表达你的爱，不是吗？所以玫瑰花只是一种象征，把你里面那种爱透过这种有形的玫瑰来表达出来。所以你送给你的情人，送给你的父母，送给什么人？送给这种玫瑰花，对吧？当然一般的红玫瑰花送给你的情人啊，送给你的爱人。那上帝设立婚姻就是做一个象征，弟兄姐妹，上帝设立婚姻就是一个象征。所以你不要把婚姻本身当成目的，婚姻本身不是目的。婚姻设立在这个世界当中，上帝透过婚姻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婚姻太美了，它是象征，上帝要救你，要带你进入那个荣耀当中去，象征你与基督永恒的联合。这是我们在讲台上反反复复的提醒弟兄姐妹的。如果你把婚姻本身当成目的，你就把婚姻当成偶像来敬拜了。你觉得婚姻可以完全的满足你，你错了，婚姻不可能完全的满足你。你内心深处那个空洞，那个深渊，不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能满足的，只有上帝能满足他。所以你好好经营婚姻，享受婚姻中的亲情、友爱、浪漫。但是婚姻本身不是爱，而不是目的，婚姻是象征。所以当你把这个婚姻呢活出它的丰富的时候，上帝在你的婚姻中的旨意就成就起来了，就知道，哦，它像这个美好的东西。我问弟兄姐妹，这段时间瘟疫你们关闭在家，那现在全球这个瘟疫感染人数也上过千万，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啊！什么时候见底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段时间我反复的请弟兄姐妹不要浪费这段时间，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最为重要的事情，比方生和死的问题，不要成为一个整天就是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的里头。基督徒你要思想人生终极的问题，那是生和死的问题。当你思想生和死的问题的时候，我要请你思想一下你婚姻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结婚呢？动物是不结婚的，你知道的，动物是有性但没有爱，它不结婚，它受生物本能的驱使，它可以睡在一起，但是他不结婚的，他没有爱的。天使呢，他有爱，他没有性的。那你人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有人说，哦，我结婚是因为我们需要睡在一起。你不需要啊，你可以拿钱去买啊。有人帮助我，帮我做做家务，洗洗衣服，那 那你现在可以找人，我保姆啊，对不对？你说哦，那不是啊，我很孤单啊，我需要一个人陪伴我，这都是好东西啊。可是你不需要结婚就可以找到一个同居者，不是吗？你说这个婚姻到底是做什么，目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一个非基督徒他想婚姻的意义，他永远想不通，你不明白啊。所以现在你看到年轻人结婚率慢慢下降，慢慢下降，他没有理由结婚嘛，对不对？你想通了，为什么要结婚？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到，心可以买到，服务可以买到，伴侣可以买到，什么都可以买到。但是弟兄姐妹，上帝告诉我们，婚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明白这个婚姻当中那个象征的意义在哪儿。所以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想到婚姻的时候，哦，原来上帝是为了永恒的爱，永恒的联合，他设计了这个婚姻，我应当要好好的活在这个婚姻的生活当中。那你说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你大有关系哦。我请弟兄姐妹思想，如果你结婚十年了，如果你结婚20年了，30年了，我请你诚实的问一下自己，在过去的20年、30年当中，甚至10年当中，有没有想过离婚？你诚实讲一讲，在生命那某一刻，你觉得你要放弃了，有没有？有啊，你觉得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这个婚约让它解体算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刻？不想再持守了，因为不能容忍对方的那个毛病。你说婚姻我要享受一下人生呢，可是当你有永恒的眼光的时候，知道上帝设立这永恒奥秘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活在婚姻当中不仅仅是为了几十年的享受。说基督徒为什么跟世人不一样，不仅是表面不一样，而是你内心深处不一样。你知道婚姻它的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是指向那永恒的甜蜜的爱的浪漫的联合，那种亲情的联合，那种绝对信任的联合，那种无私的上帝与我们联合，就像一个贫穷的小村姑找到了白马王子一样，那是有限的一个无限的联合，必朽的跟不朽的联合。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永恒，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当你婚姻不能满足你的时候，当你想要撕毁婚约的时候，当你灰心丧志的时候，你谨守你的心，你知道你活在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为了几十年的快乐而已。所以这一点我想我反反复复的讲了好多遍，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真的是明白这个道理。那无论如何，让我们在婚姻当中来记得婚姻神圣的目的是为了那永恒的爱，永恒的荣耀。我问你，想一想再过50年之后你在哪儿？我们中间当然，如果你20岁的50年之后你还在，对不对？像我们这种人50年之后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你不谨记上帝那个永恒的爱的联合的奥秘，你说你活着你的婚姻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你心饥渴的时候可以去买啊，你陪伴的时候可以找钱拿钱去雇人啊。可是上帝不是这样的旨意，上帝只让人好好的珍惜你在一起的生活，因为这个婚姻是一个荣耀的象征，指向那永永远远的永恒的奥秘。那这一点我想弟兄姐妹可能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好好去想一想，我巴不得你好好想一想。第二要记得，婚姻就是家庭的灵性的一个温度计，就在测试你到底为什么活着，只为这几十年活着吗？我常常看到记得一个好莱坞一个演员做个广告啊，我这一生就是几十年，活了就没有了，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弟兄姐妹，这是个世俗的人，他只看到这几十年，看不到永恒。你呢？你不是这样，你不是这样，你看到的是永恒。所以求主来激励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活在他的面前。好，第二个，婚姻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称义了，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我们称义了，我们成为神的孩子，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白白的恩典给我们。可是上帝叫我们成圣，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两个字，那什么地方成圣呢？家庭是成圣的最好的场所。那我只讲一半，家庭是成圣的最好的场所，但是家庭又是成圣的最难的场所，它挑战我们。家庭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看出我们内心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在那儿，我们的心到底如何，对吧？所以成圣是一个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追求的东西。 所以上帝设立的婚姻，它里面不但要造就你属灵的儿女，还要造就你属神的品质，那就是成圣的过程。所谓成圣，让我们记住，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只是一条路程，对吧？只是一条单行道，我们慢慢走，走向那个终点，跟基督永恒的联合，进入他的荣耀当中。那我们在这儿呢，我们要像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我们变得越来越像基督，有基督的温柔，基督的谦卑，基督的这个圣洁等等。说是这个婚姻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很难，难不难？当然难。两个 I， 我也是 I， 你也是 I， 两个 individual 哈，两个独立的个体要变成一个 we， 太难了。你想想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里面有个东西，把两个人要往外拉，一股力量要把一起往一起拉，往起拉的力量是什么？是爱。往外拉的力量是什么？那是罪。有的时候我们跟新耶稣、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觉得亚当在我们上的影响已经没有了，老旧人已经没有，其实还在那儿，你知道吗？老亚当就躲在那个地方跟我们捉迷藏，在家庭的生活当中，老亚当常常浮现出来，要控制你的内心，控制你的家庭。所以有的时候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头。你看看圣经上怎么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测人的心腹。上帝的灵在我们内心深处，就像一个灯一样照亮我们里头，让我们突然发现，哎，哦，原来我的里面，我的心里头还有灰心，还有伤心，还有小心，还有假心，对吧？我们还有甚至花心，这些心都在我们的里头。上帝知道我们的心，这都是罪的一种表现呢，对吗？所以这是罪在我们的里头。所以上帝的灵在我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对自己的内在的心的状态认识越来越多了，不是越来越糊涂。为什么基督徒你活得越来越清醒？你开始认识自己的本质了，认识自己的心灵那个状态。那是箴言书上有这么一句话，箴言书上面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这句话问得好，这个问题问得好，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一个镜子一样，你里头有光以后看自己，哦，原来我的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哦，我平时看不到啊。就像一个大厦的外层，人家都说哦，它好了不起，好华丽，好明亮，好高大，了不起，那只是表层呢，啊，你内在呢？那基层呢？叫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你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洗净了我的罪吗？没有，你诚实一点，我在上帝面前绝对不敢讲这样的说。家庭就像个镜子一样，把我里面的弯弯角角的地方完全的透露出来，让我知道我的成圣路上我还早得很，我只是起步。所以基督徒的婚姻家庭跟私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知道你里面的功夫太重要了。外面大家都知道啊，从中国大陆来，从台湾来，每个人打拼在这个世界上争一席之地，要争着别人的承认。你在做这些东西，这些工作都是在进到那个大楼的外层建筑。你里面呢？圣灵光照我们，让你极尽看看自己的心，我的心里头原来还有这些东西哦。那我请弟兄姐妹测试一下啊，从一到十，你看看自己的光景啊，看看对自己的光景，从一到十啊，你在没有先祖之前的时候，你偶尔可能想，哎呀，这个问题可能我也有责任，对不对？你刚信主之后，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发生冲突，家庭问题紧张的时候，偶尔会想到，哎，这可能有我有点责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你怎么想的？都是别人的责任嘛，对不对？就像现在社会问题发生的时候，都是说这个问题、外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社会整个问题都是他人的问题，政府的问题，或者这个是个人的问题、那个问题。当然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亲爱的弟兄姐妹。婚姻家庭两个罪人在一起，当然发生冲突的时候，对方肯定是有责任，100%的对方有责任。但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要追求内在成圣的时候，你想一想自己啊，你想想自己，亲爱的弟兄们，你想想自己。圣灵让你先看自己的心，你没有权利根源对方的心，洁净对方的心，你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那我们靠圣灵的能力看自己，哦，原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看到这个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信主两年之后，啊，可能有点这样的问题。哎，过了十年之后，你觉得，哎，我这个问题可能我有一半的责任。我说话没说好，我的东西不对，我的态度不对，我太懒惰，我太自私，我太麻木。 当你越是靠近圣灵，越是靠近上帝，哎，你就发现一个问题了，哦，原来我真的是个罪人的主啊。那这是成圣过程中不可少的一步。解决婚姻家庭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我们说干掉对方，改变对方，问题就解决了。那基督徒不是这样，上帝的孩子不是这样。什么时候你变成是有福的人，有智慧的人，开始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办法改变对方，我没有办法改变对方，对方里面肯定是很乱、很黑暗、很阴暗，但是那不是我的责任，我想改变可是改变不了，但是主你圣灵光照我，让我意识到，哦，原来我的里面有问题，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成圣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如果没有这一步，你还要成圣做什么？就不需要成圣了嘛，对不对？我都已经是够好的了嘛。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帮助我们这样的工作。那我举几个例子，你看圣经上怎么说的，你看看圣经上怎么说。箴言书里面有很多智慧的话语，他说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他讲什么呢？他是讲很不幸的，有些人他残疾了，他条腿他还在，可是腿不能再有他行走的功用了，放在那儿没有用处的。他说有的时候我们跟随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跟随主的时候，跟着一段时间以后，好像我们也知道上帝的话语，可是我们就像个愚昧人一样，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愚昧人，哎，上帝的话在我还不起作用，像个摆设一样，就像一个脚一样没有用啊。那当你开始意识到在神的面前这个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你堕落了，请记得哈，这不是你堕落了，而是你成长了，你成长了，你开始意识到，原来我越是靠近上帝，我才看到我自己里面还有这样的问题啊。有的时候我能说不能行，你带查经班，你上台讲道啊，你教主日学啊，跟人讲的头头是道，可是有的时候你像一个瘸子的脚一样，不是吗？一个摆设一样，一讲起来我每个人都懂，是讲神的话语，我们满口出口成章，但是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知道原来我的心里头原来还有这样的问题，心里面所有的家庭就表现出来嘛。那有的时候再想想看，圣灵继续光照你，你发现啊，这儿有句话说，愚昧人行事，行欲望事，行了又行，犹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那这不是骂人的话，像小狗一样很可爱，对吧？你家里养一个 pet 像狗一样很可爱，一个骨头它啃了 几遍扔下去，过来会又来啃。你想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狗一样，对不对？千年的老账，几十年前的老账，反反复复的，每次吵架总把它拉出来讲一遍，对不对？好多的问题知道这个话不能讲，一讲就发生冲突，你还是要讲。所以我们像个 小狗一样，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哎呀，上帝啊，真的我是一个愚昧人，我行了又行，行不了又后悔，后悔了又行，行了又后悔，后悔又行，那就像个小狗狗一样。这是圣经上用这样的一个话语来提醒我们。所以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真的我的生活有的时候真的是，怎么过去的欲望还要行呢？欲望的话还要说呢？每次一讲这个话，对方就会发脾气，我为什么还要说呢？因为愚昧人，主啊，我要成为智慧人，我怎么能成为智慧人呢？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这儿讲这个婚姻家庭讲十年了，我至少有十年，可能有三十多篇讲章，你到网上去找找看。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家庭婚姻每个方面都涉及到了。本来今年我是不打算讲这个婚姻家庭了，因为讲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弟兄姐妹该知道的信息都知道了。但是今年因为瘟疫，大家这个居留在家，好像家庭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所以我用这样的信息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啊，婚姻家庭是一个非常极为重要的一个成圣的一个场所，又是最难的成圣的一个场所。因为我们的本性有时像小可爱的小狗狗一样，对吧？我们行了又行，说了又说，这是我们的问题啊，这是我们的本性。你看上面有一句话，有的人在家庭生活当中，特别是两个都是基督徒啊，对圣经蛮熟悉的，我们都能引经据典，用神的话来打仗，对吧？所以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口，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也很熟悉圣经，有的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或者是赌气的时候，我们会甩出神的话语， 因为那是一个锋利的武器嘛，对不对？那神经人说，这显出我们是个愚昧人，不是智慧人。像什么？像荆棘在你的醉汉的手中，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你喝醉了嘛，对不对？那荆棘在你手中，你不就是伤你自己吗？你伤你的家庭，不就伤你自己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婚姻的过程是个成圣的过程，我们要寻求得神喜悦，寻求在神的面前被神所看重。成为爱神的人，不但要记住我们心中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在那儿，同时我们记得我们的一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过程太重要了。我知道有的时候你内心有极大的征战，我上个礼拜讲过道之后，有一个姐妹来问我很好的问题，这个姐妹问的问题非常好，很有代表性。你还记得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说家庭就是讲爱，讲爱的时候具体的点是讲尊重，如果你不尊重对方，对方感受不到你的爱。尊重是透过你的言语，透过你的眼神，透过你的肢体言语，透过你的态度，让对方感受到爱。夫妻之间，老夫老妻时间长了之后呢，缺少了一份尊重。那有个姐妹就开始问了，她说：“哎，她姐妹问得很好，非常好。她说，我尊重她，她不尊重我怎么办呢？”那弟兄姐妹，你说，她不尊重你，你尊重她该怎么办？你说该怎么办？啊？她不尊重你，你尊重他，该怎么办？这时候我们心中就开始有征战了，对吧？因为按照基督的教导，我们尊重自己的丈夫，尊重自己的妻子，妻子尊重自己的丈夫，尊重自己的，敬爱自己的妻子。那这是圣经上的教导。可是我知道对方他不尊重我，我该怎么办？我就应该反击他嘛，对吧？这个什么问题在哪儿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要把外面的征战搂到内心的里头。你知道我以前我的第一个英文老师是一个美国人他是从南方去中国教书的，他讲了很多东西我都忘了，但他讲了有件事情我忘不掉。他说在美国，那是几十年前了，他说美国我到电影院看电影，他看那个大屏幕上面，那个大屏幕上面就是火光冲天，枪炮雷鸣，那个飞机着地，那个汽车上天，对吧？他说那个人尸体到处都是，让你觉得地动山摇，整个世界好像末日来临。他说你心中充满了恐惧。他说当你从电影院出来之后，他说突然发现呢，你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原来世界那么安静。他说这个生活多么美好啊！这些战争不是发生在这个家里面，不是发生在个国家的里面，它是发生在大屏幕上，它是发生在屏幕上，不是发生在真正的这个世界的里头，它是多多美啊。那他这个比喻让我真的他这个看法，他这个观察我想对我有极大的体会对我的引起我很好的一个反思呢。我们家庭很多的事情会引起双方的冲突，怎么避免这个冲突？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学会功课，就把外在的很多冲突你裸到你的内心来，在内心里打赢这个仗。内心是两个律在那征战嘛，对不对？圣灵和肉体嘛。按照你的肉体，他不尊重我，我怎么样？我当然不尊重他嘛。我们人里头有一个寻求公平的心，他不尊重我，我当然不会尊重他，他占我的便宜，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呢？那这是按照肉体啊。可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说赦免他，他不尊重我，我仍然尊重他。为什么？我这样行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这样做，我这样行是因为我的神让我这么做。这是把外在的冲突裸到内心里面来，这是心里的征战，心里的功夫在里面得胜他，这才是最宝贵的。所以弟兄姐妹，成圣的生活是内在的功夫。基督怎么说？基督说，你们听见有人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组队。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走过来转过来由他打。他不尊重你，你可以不尊重他。那这就是什么？寻求一种公正，寻求一种公平，这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方的眼睛睁得很大，你也睁得很大，这就叫做以眼还牙。以牙，对方咬牙切齿，你也咬牙切齿，你就是以恶来征服恶，以魔鬼来对付魔鬼。 那基督说 no, 不是这样，你是上帝的孩子，不要对你的家人这样。有人打你的右脸，这是比喻哈，这是一个比喻，意思就是说以恩典对待他。那这是个成圣的过程，当你心中充满恩典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越来越像基督了。你不是追求成圣吗？你不是爱上帝吗？你不是寻求上帝吗？对不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像一个朝圣客一样，我们走上天上的耶路撒冷，走上天上的上帝的国度。但是我们在世上每一天就几十年的时间，我们要怎么过过成圣的生活呢？所以家庭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如果以眼还眼，你不需要信耶稣；以牙还牙，你不需要亲近神，你生下来就会。但是基督教我们跟随他的道，以恩典对待你的家人。哎，当你以恩典对待家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家不是越来越糟糕，你的家庭变得越来越和睦，生活好像慢慢的改变了。那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对吧？你心中要知道有个目标，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要成圣，我要得神喜悦，我要爱上帝。当我爱上帝的时候，我就能建立我的家庭。那这是一个恩典，弟兄姐妹，这是个恩典。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语啊。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沟通太重要了。沟通是一个智慧，太智慧了。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人，那知识五斗哈，知识非常丰富。那但是我们要寻求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智慧太重要了啊！我请你举圣经上说哈，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圣经上这么说。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你给家庭带来的伤害太大了。家庭带来伤害，你什么也没有得着，你承受的是什么？是风。你拿到了一仓库的风，风很快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神箴言书反复地告诉我们，治理你的心，保守你的心，需要从神来的智慧。你没有神在你的心中，哪有智慧呢？你不敬畏神，你哪有智慧呢？按照我们里面的那点东西，我们家庭就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我们不能容忍别人，尤其别人干犯我们的时候，我们更不可能放掉对方嘛。那这就是我们的本性，亚当的本性，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记得哈，我们跟随主的人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思，不要家庭遇到一个问题我就想溜，你错了，对吧？怎么背十字架呢？对不对？我们不能有一点的问题我们就想溜，我们要寻求神，主，我持守，我为永恒活着。我知道有很艰难，这是造就我的一个方式。我很难，但是主，我需要你的圣灵帮助我。所以你为什么需要祷告？是什么靠近神，对吧？你让你心里面那种，初心、私心、灰心，对吧？甚至黑心都出来的话，这个家庭就没有了。作为一个智慧的家时怎么办？沟通是必不可少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你读这段经文，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生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我请弟兄姐妹好好想这个夫妻之间这段对话，太美了。你好好想一想啊，好好想一想。拉结这是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丈夫为了她工作多少年，七年时间，而且七年如多少，七年如一日，对不对？所以从那里开始就发现是，我们说这个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相对论的，是雅各，不是爱因斯坦。你看时间好短，对不对？他爱他七年，好像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他爱阿拉吉，拉吉他觉得长得太美了。可是拉吉是一个罪人呢，对不对？他发现自己不能养孩子，那个时代，弟兄姐妹，那个时代没有孩子的女人就好像没有价值一样，跟今天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看到他的其他人生孩子，他没有生，他心中愁苦。他愁苦该怎么办呢？他就跟他的丈夫说，你跟我生孩子，不然我就死。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看，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这句话你反映她内心怎么样？你想她内心怎么样？你不跟我生孩子，我就死。你请弟兄姐妹想一想，你把这句话换到你们家的场景，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说话呢？你得不到你要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说话呢？你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你是怎么说话的呢？你想象自己哈，你看看雅各和妻子拉结，拉结是个很漂亮的外表，可她真的没有智慧，她不知道怎么跟丈夫说话。 你跟我孩子，不然我就死。这个事情在家里，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的里头，在我们家里的，如果你不让我的父母来住，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俩就拜拜，有没有这种说法？有吗？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钱我一定要这么花，你不按照我的这个方式做，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那有没有这样说呢？这都是一种很愚拙的一种沟通方式，好像是在讲话沟通了，其实呢，越沟越不通，对不对？拉结是带着破碎的心，他里面有嫉妒嘛，对不对？而且带着怒气跟先生说话，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你看雅各怎么反应的呢？有的时候怒气会挑动怒气，怒气会激怒对方，对吧？怒气产生怒气，所以雅各怎么说？雅各说，雅各就向拉结生气说：“哎，教你不生悦是神，我岂能代替他主主呢？”雅各讲的话对不对？对不对？当然对嘛，对不对？这个环境我是不是我能改变的？你生不生，这不是我决定的了，对不对？你心中的愁苦，这个嫉妒是整个社会造成的，因为人太觉得有孩子了不起，没有孩子好像就是价值就是没有价值，这是社会造成，我不能改变的。所以雅各说：“教你不生气的，教你生悦不生悦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雅各讲的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雅各讲的话呢有没有真理？有真理。但是雅各会不会沟通呢？他不会沟通啊。知道太太在生气，知道太太心中很愁苦，知道太太过一个不幸福的生活，他跟你抱怨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吗？可是雅各开始动气了，用怒气回答对方。所以这个家庭，你想想看，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会幸福吗？有情在，可是没有幸福感。雅各当然没有说我跟拉结要离婚，那时候没有这种说法，对不对？可是他里面，你知道这个沟通之间很愚拙。所以圣经上讲过这么一句话，圣经上说，愚妄人的老路历史显露，通达人能忍辱长修。你怎么能辨认一个人是个愚妄人呢？是个富呢？不是个智慧人呢？你看他怎么处理怒气。有的时候我自己像一个愚妄人，在我生活的某一刻，可能我们都是愚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成圣呢？愚妄的老路立刻显露，透过你的眼睛，透过你的口，透过你的脚，透过你的面部表情。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愚妄人？你看他怎么遇到事情的时候，怎么来表达内心的一种愤怒。所以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有的时候对方的怒气激起你的怒气，你真的很难。尤其我们现在在关闭在家哈，有的时候跟孩子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你跟第二代人跟你第一代人真的不一样，他的想法真的不一样。你会觉得他就像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代啊，年轻的一代一样，你怎么办？很容易挑动你的怒气。家人之间需要沟通的时候，需要冷静，需要理性，你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是建立家庭，建立家庭，建立家庭。如果你怒气一旦爆发，沟通的 channel 就关闭了，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家庭就是个冰窟窿。所以实际上欲望的人老路历史显露，通达人 prudent 一个智慧的人，一个人圣别的人，他能知道，哎，我要忍耐一下。所以沟通需要忍耐，沟通需要时间，沟通更需要智慧。那这个圣经里头，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这边一个丈夫，哎，他就是个很好、很会有、还很有智慧的人，他知道怎么说话。同样的一个女人，哈娜，她不生孩子。在那个时代，我刚才说了，她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是有人欺负她，有人讨厌她，觉得你这个女人到哪儿去？哎，觉得她不能生育，这个女人不能生育，你看看这个女人不行，这个女人不行，人家指指点点的，对不对？就像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去人家知道你缺点以后，这别人在背后要指责你，对吧？你觉得一种大的舆论压力背在身上。那哈娜在家里的你的生活很苦，她就哭泣，她就不吃饭。这时候她的先生该怎么说呢？如果是你，你该怎么说呢？你的太太心中郁闷，不能吃饭，哭哭啼啼，你怎么说？你该怎么说呢？你该怎么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缺少心眼，我们要这个人缺心眼，对不对？很粗心，对不对？我们的心里头可能就是想怎么说呢？你看有吃有穿，你哭个啥呢？那我们可能会这么说，对不对？你那个饭撑了吧，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么说。那这是一种没有智慧的一种沟通。你的心中反映你的心，你的心里没有智慧，甚至你的心中没有爱。 或者你的心中已经枯竭了，你会这样讲话。你有很多的知识，你老是炫耀你大楼的表层建筑，你忘记了你的内层建筑。内层建筑是什么？你要学会智慧的沟通。所以上帝反复教导我们怎么说话。你看这个妻子怎么说，这个丈夫怎么说。哈拉，你为什么哭呢？我相信他一定花时间坐在这个太太身边，对不对？你怎么哭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那这话就是暖心的话，就是暖男。我们中国人说暖男，这是暖男，对不对？他会沟通，会说话。我们女人也需要这样说话，我们男人也需要这样说话。上帝让我们成为智慧人，不成为愚拙人，因为愚拙的人要亲手拆毁这个家庭，智慧人他坚立家室。所以这段时间，弟兄姐妹，夫妻在一起，24小时在一起，我们常常会对话，有好多事情会触动我们的怒气。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儿女教育触动你的怒气，对不对？关于社会问题会触动你的怒气，种族问题触动你的怒气，对不对？所以金钱的问题触动你的怒气，是不是？甚至这个看看某某人对他的看法也触动你的怒气。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一个安静的心、冷静的心、理性的心，这是造就你、操练你心的时候。圣经上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基督徒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记得你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家。所以基督徒的功夫是在你的内心有个沉圣的功夫，让你知道不是为当下活着，你是为永恒活着。基督说善人从他心里说成了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说成了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口中有智慧，让心里面有智慧。智慧从何而来？从敬畏耶和华而来。弟兄姐妹，这段时间我反复地劝弟兄姐妹，你要学会敬畏神，你多祷告。这段时间不要浪费在网络上太多的时间啊！那我们要敬畏神，要祷告。你越是祷告，你越是靠近上帝，你的智慧就越多。因为为什么？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意识到神的同在，在神面前说话，在神面前做事，在神面前跟对方沟通，那真的不一样。有的心中很愁苦，你祷告的时候，你的心灵突然开朗了。所以我们学会寻求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基督徒啊，婚姻家庭月每年一次。我实在不希望我们这个婚姻家庭月变成教会的一个活动，一个 program 啊，一个活动而已。真的是知道基督徒的家庭的使命，家庭的责任。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家庭啊，常常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纷争混乱，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你不蒙福，你的儿女也不蒙福，上帝更不得荣耀。就让我们把建立家庭看成我们圣徒的一个使命，一个责任啊！怎么办？记得这地上的几十年，不仅仅为你是享受这个婚姻的，它还有一个使命在背后。你要享受婚姻，感谢主，享受你的配偶，享受你的儿女，享受你物质的丰富，但是你记得神造我们是为了那永恒的荣耀。婚姻是一个象征，婚姻是个记号，要见证那永恒的荣耀，永恒的联合。那婚姻是一个神圣的一个场所，很难，但是主为了你的缘故，可能对方不配，但是为了你的缘故，我要怎么做？我按照你的道去行。然后主，你给我一个智慧人，让我知道怎么说话，怎么做事，不刷小姐的脾气，不甩公子哥的脾气，让我活在神的面前地地道道啊，能知道我就是个罪人，主我就是个愚昧人，但是你在我的里面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智慧人，经历我的驾驶。好，最后我们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句话好吗？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最后我们请我们的 worship team， 我们唱一首歌好吗？就是敬拜神那首歌好吗？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敬拜主是对我们生命会产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你怎么能改变你的心？只有神能改变我们的心。主，让我们学会真正成为一个敬拜他的人，不但自己敬拜，也带领我们全家来敬拜。让我们整个家庭真的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主的家庭，是一个敬拜神的家庭。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荣耀能力一切赞美都归给他。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从他当中能力流出，流到万民，来高举，一同高举耶稣生命，来彰显，一同彰显耶稣荣耀君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的生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耶稣荣耀君王，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他的生命尽得荣耀，万王之王。
哦，主，我们感谢你，你在你的爱中来创造我们，来救赎我们，我们受造是为了你的爱，受造是为了永恒。你设立这个婚姻，也不仅仅是为这几十年的时间，也是为了永恒的联合，永恒的荣耀。主，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过一个旷野的生活，过一个得蒙你喜悦的生活，你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恳求你的圣善的灵在我们的里头，加添我们心里的力量，让我们里面那个征战常常得胜，靠圣灵得胜，来致死我们的肉体。主，让我们常常靠近你，因为你就是智慧的源头，你是恩典的源头。我们来亲近你，祷告中寻求你，愿意在你的面前跟你交谈，我们才有智慧，我们才为智慧的人。主啊，你祝福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家庭，整个教会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家庭成为福地，不成为咒诅之地，让我们家庭成为一个安息之地，让我们里头真正得享安息和平安。外面混乱，世界动荡，主啊，你让我们的心常常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我们家中才有平安。我们心里有征战，如果心里的征战不能得胜它，我们家庭就变成战场。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领受你的智慧，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能力，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家庭生活。你祝福我们每个家庭成为一个敬拜你的家庭，成为一个敬畏你的家庭，让我们儿女蒙福，让我们的儿孙蒙福，让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在家庭里特别明白你对我们家庭的旨意。主啊，你恩待儿女们教会，恩待所有寻求你的人，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好，谢谢我们的听，谢谢。Thank you.